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1月26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的小康被农民工的反贫洞穿啊；第二个是中国比特币挖矿热再次兴起啊；第三个是香港鸿福苑大火是怎样的人祸。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1月26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中国人民银行2021年9月正式宣布，包含比特币在内的虚拟货币属于影响市场稳定的非法金融活动，明令全面禁止，禁止这个虚拟货币的交易以及挖矿活动。但是呢，追踪比特币挖矿活动的这个平台叫 Hashrate Index 的数据显示，人民银行的禁令颁布四年之后，比特币挖矿在中国卷土重来。截止今年十月底，那么中国重返全球第三大挖矿国，市占比达到 14%， 仅次于美国，美国是第一啊。美国的市占比是 37.7%，也就是全世界挖比特币100个有37个是美国挖的，全球第一，中国第二，中国是 14%、俄罗斯第三、俄罗斯第二，而俄罗斯第二，中国第三、俄罗斯第二是 15.5%、排第二，那么中国第三 14%、那么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有些地区能源过剩，它的电价很低，所以呢虚拟货币的挖矿活动再次活跃起来。那么尽管中央政府并没有正式解禁，但是地方政府基于财政困难都表现出了政策弹性。那么新疆有一位私人矿工对路透社的记者说，新疆有能源但是送不出去啊，新疆有很多煤矿，所以可以用挖矿的方式来消耗掉。那么这位矿工去年年底开始在新疆挖矿，他说新的挖矿项目正在建设中。他说我只能说大家在电价便宜的地方挖矿。那么四川有一位矿工，他是原来矿工就挖比特币啊，叫矿工。那么前几年呢，政府发布禁令，他就退出了，退出矿圈啊，他们把那个圈子叫矿圈。但是呢，他身边不少朋友最近呢又重新开始挖矿。那么他说，能获得便宜电力的人正在挖矿啊。那么全球第二大比特币挖矿要矿机就是配置比较高的这个电脑啊，矿机。全球第二大比特币矿机的制造商叫迦南科技。迦南科技在中国的销售反弹啊，这它矿机卖得多，说明什么？大家都在挖矿，间接证实了中国挖矿热的复苏啊。迦南科技的文件显示，2021年不是禁令开始吗？那么第二年，中国市场它的营收只占它全球营收的2.8%。到了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市场它的占比大幅反弹到多少？50%啊！一百台矿机有50台是在中国卖的，可见中国市场挖矿热潮多么迅猛啊！为什么挖矿热潮突然一下子又重新热起来呢？很简单嘛，没有生意挣钱。所有的生意都不挣钱，那怎么办？挖矿吧。挖矿成为现在资本比较靠谱的出路。第二，美联社报道，10月26号下午2点，两名国民警卫队员在白宫附近遭到枪击，目前伤势危急。事发地点在法拉格特广场，距离白宫只有2个街区。现场监控显示， 这两名国民警卫队正在华盛顿的街头巡逻，有一名男子从街角走过来，抬起手臂朝他们开了两枪啊，开枪啊。那么警方随即开枪，枪手呢受伤。那么其他国民警卫队的队员和警察冲上去，把他压倒，控制住了枪手啊。华盛顿市长包泽说，这是有针对性的枪击事件。这两名国民警卫队队员来自西弗吉尼亚州，今年八月，他们和其他2200名国民警卫队被川普政府派到华盛顿，负责打击犯罪和移民。那么这起枪击事件发生前几个小时，11月26号上午，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说，根据美国总统的要求，决定会再向华盛顿增派500名国民警卫队的士兵。海格塞斯这番话讲完了几个小时之后，就发生了针对国民警卫队的枪击案。这是第二、第三。共同社报道，珠海航展主办方11月26号宣布，不允许日本人的嘉宾出席珠海航展，也不允许日本的媒体记者采访。那么珠海航展是11月27号开幕，展会持续到30号，那预计有400家中国的企业参展，这是中国最大的航展，但它影响并不大。日本共同社记者原来是拿到了采访证，26号当天这个主办方通知他采访证无效啊。这个珠海航展办得不好啊，那么没什么影响，日本不参加也没什么损失啊，中国也是啊，他来不来其实对他影响也不大，只是做个姿态。那么有一件有实质影响的是啥？日本佳能11月24号宣布关闭在广东中山的工厂啊，这个工厂是生产激光打印机的厂，全部撤出中国市场。那么资料显示，佳能在中山的这个工厂01年开办啊，是中国加入世贸之后第一批落地的外资企业。它生产佳能激光打印机，是中山市最大的外资企业之一啊。那么佳能中山厂有上千名员工，截止2022年4月，佳能中山厂累计生产了1亿1000万台激光打印机。那么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11月15号要求中国公民不要前往日本旅游，不过日本景点的游客数量依然很多。日本电视台11月25号报道说，现在是欣赏京都枫叶最佳季节，那么永观堂、岚山和清水寺一带挤满了游客。那么这些景点的外国游客当中有 20% 来自中国，有几位中国游客说他们是在外交部发布警告之后才决定来日本的，因为现在正是京都最美的时候。当被问到如何看待政治问题的时候，中国游客当然笑而不答。不过呢，前往日本的游客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来自欧美和东南亚的游客明显增多，而中国的游客明显的在减少。日本电视台访问了清水寺周边的24家店铺，有16家店铺说，中国外交部11月15号发布旅行警告之后，中国顾客的数量确实少了，但是整体销售额并没有下降，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国内的游客数量增加，而且日本客人更容易进店消费。这是第三、第四。辽宁日报报道，辽宁省营口市的一艘渔船11月10号在韩国西部海域翻船啊，船上有11名员工，当中有9人失踪。那么营口市鲅鱼圈区，这个区叫鲅鱼圈啊，海洋和渔业局局长徐放得知这个渔船翻船之后，没有立刻组织救援，也没有第一时间报告啊，反而通知这个渔业局这个姓池的工作人员，跟他讲 说你别报啊，你不要讲啊。那么事发当天是韩国海岸警卫队出动了好几艘舰艇和直升机进行搜救啊。那么徐放呢，草菅人命，什么理由都不可原谅啊，因为有这么多11个人呢、啊、翻船啊，你不救他怎么行？那么目前徐放跟姓池的工作人员已经被立案调查。那么船主叫姓郑啊，郑某10月16号被营口市公安局刑事拘留。那么9月到10月是梭子鱼、梭子蟹、梭子蟹捕捞季节，每天平均有190艘中国的渔船在韩国西部海域进行非法捕捞。韩国西部海域是什么？是韩国的这个经济区啊，经济区，所以他们跑到那捕捞是非法的。那么近期这一带海域，连续发生了两起中国渔船的翻船事故啊。除了11月10号、10月9号有一艘中国渔船翻船，船上有11名员工，有2人死亡，3人失踪啊。这是第四、第五。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府10月26号宣布，总统马克龙将会在12月3号到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总统府表示，马克龙这次访问的目的是要推动实现欧洲和中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与平衡，这也是法国2026年担任七国集团主席国期间的一个核心议程。彭博社11月12号报道说，马克龙正在考虑邀请习近平出席2026年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马克龙希望在紧张的中美关系和动荡的国际局势下，为欧洲争取到更多的回旋空间。法国对于中欧经贸合作的基本立场是，既要保护欧洲产业，同时也要继续和中国做生意啊。那么11月24号，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和法国经济部长莱斯屈尔进行了视频会谈，双方讨论了经贸和金融合作。那么这次会议是为马克龙总统访问中国做准备。马克龙上一次访问中国是2023年4月，习近平是2024年的5月回访。那么那一次呢，习近平陪马克龙去了广州。那么习近平去法国的时候呢，马克龙请习近平去了他的老家。这是第五、第六。ABC 报道，美国乔治亚州富尔顿县高级法院法官麦卡菲10月26号签署命令，撤销了乔治亚州对美国总统川普干预2020年大选的起诉。2023年的8月，乔治亚州富尔顿县地方检察官起诉了川普等18人，指控他们阴谋改变2020年总统选举的结果。起诉书提到，川普在2021年1月给乔治亚州州务卿打电话，要求他找17,780票，80张选票。那么11月26号，乔治亚州检察官委员会主任向法官提交了不再起诉的动议，理由是部分指控证据不足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川普面临的4起刑事案件已经全部终结啊。那么川普面临的其他3起刑事案件分别是2016年总统大选前给成人电影演员封口费啊，2020年卸任后持有和隐秘机密文件的案件，以及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案件。川普今年重返白宫之后，这些案件要么被检方主动撤销，要么因为不得起诉在总统任期的政策而被搁置。第七，纽约时报对美国总统川普最近一年的公开日程进行了统计。从今年1月20号川普就职到11月25号，川普总共主持了1029场官方活动， 比他第一个任期的时间减少了 39%。 那数据啊，统计数据。那么川普在第二个任期每天公开露面的时间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基本上这个时间啊。那么而在第一个任期川普公开露面的时间上午10点半，比现在早了一个半小时啊。这是川普现在是79岁，是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总统。那么外界一直担心他的健康状况，之前有媒体拍到他的右手有鱼肿啊，那么脚踝呢肿胀啊，脚踝肿胀。那么川普还出现了一些精力不够的情况，10月6号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活动当中，川普坐在办公室后面眼睛都睁不开了啊，有点打瞌睡啊。那么纽约时报说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在美国国内的行程也明显减少，但是他出访的次数增加了，说明川普更偏爱这个安排好的外交场合，而不是去那种高频率的国内的这些造势大会啊，这些跟这个民众互动啊。川普已经在公开场合有6次谈到他死后不能进天堂的问题啊。这是第七、第八。中纪委10月26号通报，成都市长王凤朝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王凤朝现年50岁，四川中江人，长期在四川国企当高管，那当过四川航空的董事长，四川发展公司的董事长，金融集团董事长啊。2019年这个出任四川省的副省长，2020年转去成都当市长。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11月21号。11月22号网上就传他落马。这是第八、第九。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11月26号发布冬季风暴警告。那么这一场冬季风暴在未来几天会给加拿大带来大风雪。10月26号安大略省北部地区会出现10厘米到60厘米的降雪，降雪速率最高可以达到每小时4厘米，而且北风强劲，时速可以达到70公里。那么届时能见度会降为零，加上车辆可能会被大风吹得摇晃，所以政府不建议民众驾车出行啊。这几天啊，从11月26号晚上到10月27号上午，安大略省南部会出现时速90公里的强风，靠近林伦湖的地区会出现30厘米到50厘米的降雪。加拿大政府警告说，水电、天然气、网络等基础设施可能会中断，提醒这个加拿大居民做好准备啊，该准备一些食物啊、用水啊，这些都要准备一下啊。柴火劈柴啊。第十，华尔街日报报道，美联储10月26号发布美国经济状况褐皮书。褐皮书显示美国整体经济活动变化不大，不过就业疲软，消费降温啊。褐皮书显示川普总统的关税导致物价上涨，美国人能不花的钱就先不花啊，尤其是中下收入家庭的压力不断的在扩大。美国企业也没有直接解雇员工，而是减少了工时。那么因为联邦政府停摆，很多官方数据都中断。那么这份褐皮书对2025年12月9号的议息会议就显得更加重要。芝加哥商品交易所11月26号的预计啊，这个美联储12月份降息25个基点概率 82%。其实上来了啊，就预计降息的可能性更大。另外美国劳工部10月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10月22号的这个星期，美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 21.6 万，环比减少了6000。截止11月15号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196万，环比增加了7000，都还可以啊，数据都还可以。 经济学家说，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和移民政策收紧导致美国企业不招人也不解雇，基本上就是观望。11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0月26号宣布降低减少这个钢铁进口限额，降低限额。那么对加拿大没有，对于那些和加拿大没有签自贸协定的国家，钢铁进口的限额从 50% 降到 20%。 那么7月加拿大将钢铁进口限额从 100% 降到 50%， 现在从 50% 降到 20%。 那么这些措施主要是针对中国，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钢铁出口国，它也是加拿大第二大钢铁进口来源国，第一大是谁？美国。好，我们来讲讲这个这个习近平的小康被农民工的反贫洞穿。这个工信部和其他五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份文件，题目叫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实施方案。那么这个方案的背景是什么呢？这个方案的背景就是总理李强11月14号开了个国常会，国务院常务会议。那么这次会议指出，增强供需适配性使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畅通经济循环的有效举措。然后会议要求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以优质供给更好地满足多元需求，实现供需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而且要积极支持企业扩大特色，高品质的消费品供给要围绕着细分市场精准匹配不同的人群需求，要发展一批柔性的制造工厂，讲了很多。那么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国常会呢就是11月14号开，工信部六部委的方案26号出，总共中间差了12天。那么显然这个工信部既没有调研，也就连研讨会都不用开，拿起笔就写，就这路子。那么既然总理把问题看得这么透，方法讲得这么具体，那么遵照执行就行了。所以这个方案呢，就从加速新技术、新模式、创新应用、扩大特色、新型产品供给、精准匹配不同人群的需求、培养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五个方面部署了19项重点任务。那么先是拓展增量，要搞什么呢？搞这个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消费电子、现代纺织，什么食品、绿色建材等等，要打造百个标志性的产品、百家创新企业和一批可体验、可推广的新产品，这个场景样板，这是扩展这个增量，然后就接着深挖存量，要面向赛事经济、户外经济、冰雪经济，那么加强多功能智能化的体育健身器材、冰雪、户外运动装备，优质产品供给，最后定目标，到2027年要形成3个万亿级别的消费领域、10个千亿级别的消费热点，打造一批富有文化内涵、享誉全球的高品质消费品，厉害吧？厉害啊！请问工信部长李长乐、总理李强，你们真的觉得现在消费不足是因为大家买不到自己想要的产品吗？ 刺激消费理论上应该是找谁呢？应该是找商务部，对吧？商务部负责市场啊，啊，商务部应该商务部牵头，怎么变成了工信部？工信部是负责生产的呀，啊，你刺激消费，你肯定是要在需求侧下功夫，你天天在供给侧忙活啥呢？啊，需求侧没有动静，你供给侧闹翻天也没用啊。啊，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只要你有钱，龙肝凤胆都给你变出来，对吗？你现在的问题的关键是老百姓有没有钱，敢不敢把钱花掉的问题。这么简单的道理，李强笨，我们可以原谅他。难道整个国务院就没有人知道吗？这一群这样的饭桶啊，华尔街那些投行还天天指着他们推出什么刺激经济的政策，真的是无语的很啊！啊，我们刚刚骂完李强，我们就看到了啥？看到国务院机关报、经济日报，中国的经济日报，大家记住是国务院的机关报啊，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啊，大家记住啊。那么经济日报11月26号头版刊登了一个评论文章，题目叫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署名作者是金官平啊，就是他们的评论员啊。文章说，要把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等列为重点监察对象，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文章还说，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是中国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啊。他说，当前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的工作仍然艰巨啊，一些脱贫户的发展基础较为脆弱，容易因为因病、因灾、因意外，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的困难。有一些脱贫地区，特别是原来深度贫困县，摘帽较晚，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薄弱，容易发生反贫致贫现象。那么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啊，树立这个树牢底线思维，持续压实责任，继续精准施策。文章还提出解决方法，什么方法呢？叫新产业促就业啊，把产业搞起来，就业就促进了。要持续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增效，指导脱贫地区特色重养业的提升，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啊，要帮扶产业巩固升级盘活调整。那这本稿子挺长的，我就不讲了，这大体上就是这样。我们还记得2021年的7月1号，中共召开一个大会啊，上午啊，叫庆祝中共建党100周年的大会。1921年中共建党，2021年7月1号中共开了一个大会，庆祝大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的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啊。好，这个是21年的7月1号，刚刚过去四年半都不到，就一个任期都没满，中共就开始要干嘛？要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这是啥？这就是打脸啊，打谁的脸？打习近平的脸，啪啪响啊。这么庄严的态度，这么豪迈的誓言，原来是假的，根本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嘛，对不对啊？可见 当初所谓的扶贫攻坚根本就是政绩工程，根本就是掩人耳目，根本就是欺世盗名，根本就是豆腐渣工程。你想一下，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村落，一个地区啊，甚至一个阶层，它存在贫困问题啊，甚至有人生活在赤贫当中啊，这件事情发生了多长时间？中共见证了多长时间，就发生了多长时间啊。那么中共呢，每次总结分析中国历史上的贫困问题或者其他国家的贫困问题，每次都非常熟练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社会剥削到制度性的压迫啊，精准地找到了社会贫困背后的政治制度的根源啊。但是当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的时候，哎，中共的阶级分析就收起来了，就不分析了啊，它变成了什么呢？它就变成了一个任务啊，而且这个任务是为了满足中共建党百年的历史性的宣布，宣布啥呢？建成了小康社会，为了满足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任务，对吗？解决贫困问题变成了一个带着时间条件的任务，完成任务就是攻坚啊，完成任务的方法就是攻坚，就是精准。现在变成了什么？现在变成了确保啊，确保底线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虚假的任务，这也是虚伪的执着。金冠平说要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工作机制，这是什么事儿？这就是中共谎言的具象啊！农民工返贫的问题，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复杂。中国经济疫情之后不仅没有恢复，反而因为房地产泡沫破裂陷入持续的下跌。这农民工在城里找不着工作，或者他找得到的工作呢，工资没办法支持他的家庭开支。他在城里要生活，他在农村的父母或者是孩子要生活，他要支持两头。如果你工资给我3000块，我肯定不行，我支持不了，我自己都不够花，我家里人怎么办？所以呢，他们就干脆什么，他们就回去了。我在这里打工没有用，没有效果，所以他们就回去了。这不是一两个人回去，是成批成批的人回去。成批到什么程度？成批到以千万为数量级，就是有几千万农民工回农村了，因为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挣的钱不够花，挣的钱不够养家啊。这些农民工回到农村之后，就如果以千万为单位的话，他们在农村能找着工作吗？他在农村更找不着工作啊。所以呢，你可以在可见的未来，这3-5千万城市返乡的农民工将会成规模的陷入贫困。除非经济好转啊，他在城里能够继续找到工作。如果这件事情不发生的话，没有疑问，他们全部都会返贫啊。那我们知道解决贫困问题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叫改善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啊，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你要解决贫困问题，你这是唯一的途径，就是说我解决就让他们不贫困了，这是一个简单的方，这是非常根本性的方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发放福利，给贫困人口 提供最低生活保障，防止人道灾难，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做到的事情。中国做到了吗？中国没有做到，中国没有做到啊！解决贫困问题就这两种方法，没有其他的路径，没有其他的办法。什么以工代赈，那都是骗人的，因为以工代赈不是长，只是短期，长期一个人要活几十年呢、啊，对吗？所以呢，那精准扶贫、精准帮扶是什么？基准帮扶是提供就业岗位呢，还是发放福利呢？显然你制造岗位是做不到的啊。中共现在能不能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显然不行。如果能够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农民工就不会大规模返乡，发放福利就更不可能。中共从来没有发放福利的传统，除非发给他自己。所以如果你既不是发放福利，精准扶贫，你既不是发放福利，你也不是创造就业岗位，那所谓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是什么？就是骗人的鬼话，对吗？很简单，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复杂。你别跟我讲又是这个又是那个，又是这样又是那样，又是上抓下抓，抓什么抓？就是两件事，要么你发钱，要么你安排岗位，提供岗位，你两样都不做，那就是骗鬼啊！共产党做事基本上就是这样，要么不靠谱，要么就是弄虚作假啊！不靠谱，我们前面讲。这个工信部这个六个部委的这个所谓的不靠谱啊，弄虚作假，什么扶贫，精准扶贫就是弄虚作假。习近平把经济搞崩了啊，现在呢只能靠弄虚作假，靠什么？靠装神弄鬼来自圆其说啊。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香港的大火，鸿福苑的大火是怎样的人祸。香港电台报道，香港大埔鸿福苑10月26号的五级大火，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了44人死亡，58人受伤，279人失踪啊，死者当中有一名消防员殉职，那么目前还有29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7人伤势危急。那么现场的视频显示，起火点指向正在外墙维修的脚手架啊。那网上视频显示，最初起火点其实并不大啊，当时也就是二三楼的外墙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施工空间，如果当时用灭火器完全可以控制火势，因为火不大。如果当时工人拿着灭火器直接就喷的话，基本上这件事情就没有现在这个事情啊。但是呢，你看现场这个视频显示，现场的工人手忙脚乱，完全没有做任何的灭火动作，结果什么？结果火借风势迅速的上窜，火势迅速蔓延成灾啊。那么大火呢，它是先是沿着竹架和网，主要是网布一路往上烧，然后再从窗口啊外墙蔓延到大楼里面。那么新界北总区的刑事总部11月27号说，发生大火的大楼外墙有保护网、保护膜、防水帆布、这个塑料布都不符合防火标准。那大楼的每层电梯厅的窗外都有易燃的发泡胶包封，而且发泡胶可能就是迅速蔓延，这个大火迅速蔓延的原因啊。鸿福苑的居民说，从下午3点到6点消防车来了很多，但一直就是一条水管灭火啊，射来射去都 那么多消防车，就一条水管在灭火，眼睁睁的看着大火，七栋楼，原来是一栋楼，后马上变成七栋，这个鸿福苑有八栋楼，七栋楼过烧火，看着从外墙烧到大楼里面，最后整栋楼全部烧毁，就一栋楼，就是一根一根水管灭火，你来那么多车干啥？啊，那么大埔鸿福苑是已经出售、已经卖掉的这个居屋啊。我昨天我说公屋其实是居屋，原来以为是卖掉的公屋啊，其实是卖掉的居屋啊。居者有其屋计划总共是八栋啊，鸿福苑总共有八栋。整个小区是1982户啊，有4800名居民。那么八栋楼七栋被大火吞噬啊。那么当时是八栋楼同时在进行维修工程。那么工程的承建商是宏业建筑工程公司啊。那么香港警方最新通报，那么工程公司的三名负责人因为涉嫌误杀被捕，包括建筑公司的两名董事和一名工程顾问啊。香港明报报道说，这个鸿福苑42年的楼龄啊，他们其实在10年前，就是2016年已经收到政府强制验楼的通知。那么去年1月鸿福苑的业主委员会就通过了 3.3 亿的维修工程项目，这个项目 3.3 亿。那么全屋苑总共有1984户啊，不是82户 ,84 户。平均每户摊分 15.6 万到 18.2 万，交这么多钱分六七给啊。结果很多业主不满，就重新开这个业主大会，选新一届的法团成员啊，就业委会成员。那么新的业委会成员成立之后，就重新批这个项目啊，已经给了 1.8 亿工程款。那么维修工程是去年7月开始，其中外墙的棚架是8月份就开始搭建，到现在已经用了超过一年时间啊。那么整个工程预计是明年年初完工啊，棚架是明年3月到6月拆除。那么承建商这个宏业建筑工程公司呢，是04年成立，那么公司股东有两个人，公司的董事有两个人，一个叫侯华建，一个叫何建业。这个工程的这家公司的名字看来就跟这两个名字有关，就跟这两个人有关系啊。那么项目工程的顾问公司叫宏益建筑师有限公司啊，是06年成立，董事有两个人，一个叫吴越，一个叫黄霞然啊。那么网上有消息说宏业建筑工程公司是中铁建的下属企业。我们现在看不到中铁建跟这家这个宏业建筑公司有什么股权关系，看不出来啊。那么鸿福苑昨天的五级火是外墙的竹棚和竹网先着火，然后火势迅速蔓延。今年10月18号中环有栋楼叫华茂大楼啊，华茂大厦就是华茂的啊，小甜甜他们家的啊，小甜甜就华茂的啊。当时是三级火，这次是五级火，也是竹棚、竹网啊、棚网着火啊。当时呢，物语署就发通告，提醒所有的承建商检查你们的外墙保护网是不是阻燃。那么香港职业安全师学会的会长叫李光生讲啊，讲他呢，他说呢，其实呢竹棚呢用竹竿呢不容易着 不容易燃烧啊。视频显示着火的呢都是棚网，从棚网外蔓延，不是竹竿蔓延啊。他说一般来说呢，阻燃的这个棚网呢，如果离开火源四秒钟就会自动熄灭，而且那个阻燃的棚网一烧一个洞，它不蔓延啊。所以呢他怀疑呢承建商没有采用阻燃的棚网，他说主要还是他说那个竹竿不容易烧着啊。那么香港火灾并不常见啊，尤其是五级大火。五级大火过去30年香港总共发生过三起。96年是一起。96年11月20号嘉利大厦五级大火。啊，整栋楼烧，屋顶都烧穿，烧了20个小时，第二天下午才扑灭。这场五级大火当时是41人死 ,8 人伤，也是非常伤，这个死亡惨重。有一名消防队长殉职啊。那么嘉利大火之后，嘉利大厦一直到03年整栋拆除重建，到07年建成，就是现在的佐敦会啊。这是96年进入了新世纪。08年8月10号旺角的嘉禾大厦五级大火，起火原因是夜总会冷气机漏电啊，那么大火烧了6个小时，4死55伤，2名消防队殉职。这起大火就是叫什么嘉禾大厦，是2000年之后第一宗五级火。昨天这个鸿福苑是事隔17年后的第二宗啊。那么大埔鸿福苑的昨天的五级大火是30年来的第三宗，也是伤亡惨重，所以水火无情，注意防火。那么上个世纪香港只发生了一起五级大火，本世纪25年就发生了2起。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现在中国经济的危机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完全是有施政导致。什么有害施政？是有害施政吗？经济好的时候没有福利投入，再叠加疫情掏空老百姓兜里的最后一个铜板，现在竭泽而渔之后民生凋敝，无药可救，已经完全错过了通过政策救市的时间窗口。 OK， 观点，中共的政策一向是自相矛盾啊。近几年他们鼓励那些毕业即失业的城市大学生、大学毕业生回农村创业，现在又阻止城市没有工作的农民工回乡，他们到底想做什么？是不是要把那些所谓的低端人口逼死啊？观点，我插过队，知道农民的苦难。解放70多年，农民长期遭受迫害啊、压迫，现在居然没有立足之地，城市活不了，农村家难回，走投无路。走投无路时，人一定不会甘于自行灭亡，革命成了唯一的选项。我们在今天的短视频里面讲到，你这样逼他呢，就等于培养啥？培养你自成呗啊。观点，中国返贫应该3年前就有迹象了。中国统计局自己公布的居民家用可用财产的统计已经连续3年下降。 OK， 观点，以前是不让出村，现在不让回村，都是权力的傲慢。这不是傲慢 啊 权力的没有人性，没有人性，这是啊。观点几十年前有个词儿叫盲流，如今叫恶意返乡，返乡治乡，需要的时候是红利，居然还没有迁徙自由，甚至回乡都不被允许啊！是的，观点，农民工就是古代的流民，大规模返乡就是要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啊！观点，我之前在微博上看过一些贴文，说中西部一些特别贫困的农村地区的老人，现在很多因为有病选择自杀，不拖累那些远在外地打工的子女，甚至成了一种风气。我特别气愤，特别悲哀，一个国家对老人的态度，对孩子的态度，是这个国家文明的体现，这是一个无耻的国度。现在农村的老人，这件事情我们做过专题啊。农村老人自杀不是现在，十年前就非常普遍。这件事情谁做？有份报告，谁的报告呢？是武汉大学社会学的一个教授啊，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名字。他做的田野调查，十年前做的田野调查，那份田野调查里面就讲到农村老人自杀非常普遍。老人自杀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生病，第二个是家庭矛盾。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老人等他慢慢的失去了他的劳动能力的时候，他就被家里嫌弃啊，都是自己的孩子嫌弃他，他就觉得自己没有是活得没意思，就自杀了。就家庭矛盾，还有就是生病自杀很普遍啊。那份报告看得让人非常的难过，它不是个别现象，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不是西北，是整个中国农村。他当时做的田野调查应该是在华中地区啊。情况，作为新一代农民工的我，在北京打拼20年，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这个外包，叫什么型号级外包，但随着这些年一系列的改革和权斗，业务量锐减，最终公司倒闭。因为长期全国各地出差，对民生、经济、教育略有了解，特别是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中共支持俄罗斯，这使得中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激烈的碰撞。随着肉眼可见的国内经济断崖式的衰败和跟世界的脱离，最终将印证希拉里的那句话，以及英国布朗很多年前写的那本书，饥饿会重新敲响中国的大门。中国的海关一直在伪造数据啊，讲中国的出口非常好啊，中国出口原来是那么好，农民工回去干啥，对吗？啊，农民工就业最多的是哪个行业？制造业啊，制造业占到农民工大概有30%多的比例。最高的比例就是农民工，制造业。第二是啥？建筑业。啊，建筑行业当然因为房地产现在这个样子，建筑行业肯定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基建。基建现在也下马，很多都下马，因为没钱。所以这两个行业肯定是出了问题，否则农民工大规模返乡干啥？啊，观点，经济时报说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那就是已经发生了规模性的反贫致贫很久了。是的。观点，大家都知道脱贫是笑话，包括体制内的干部，全世界都知道，时间一到100%脱贫率，也就是习近平脸皮厚，说谎眼睛都不眨，还敢拿来当政绩啊。 观点，60年前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现在不许农民工回乡，本质上都是政府担心大量的失业青年引发社会动荡。其实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因素，什么因素？你不让他回乡，那他就在城里。回乡呢，他还有块地，家里还有块地，老娘孩子都在家里啊，是这样的话，至少他还有个念想。如果你不让他回乡，让他在城里待着，城里又没有地，又没有工作，还要花钱，因为城里的生活成本很高，那这几千万人，那才是李自成了啊，那才是李自成了。观点，以农民工这个词儿，就是这么进可攻退可守。我说我是工人，失了业要领失业金，你说你是农民，你有田你不算失业，领不了。我说我是农民，那我回老家种地从事本职工作，他们说不行，你是工人，你得回城干活去。总之既要你生产价值，又不愿意给你任何保障。农民从来就没有，什么时候哪有保障，一直就没有保障。农民一直在干两件事，一个是交公粮，一个是帮他修水库，记得吗？啊，修水库、修工人、修公路，都是谁干的？都是农民干的啊。所以以前说，仅仅是免除了这个叫什么农业税啊，就不用交公粮，但是农民工还是要帮你修公路呀啊。情况，我大学毕业20年了。当年同学毕业直接去劳动局，主要负责欠薪催发工作，现在还是做不能拖欠薪水这类工作。看他转发过朋友圈，我还留言说怎么几十年来还有欠薪呢，他回了我个苦笑。为啥？欠薪是谁造成的？政府造成的，没有别人。拖欠谁拖欠的最多？地方政府拖欠最多。自从地主阶级被共产党消灭，农村就变成了最大的贫民窟。共产党以为让几个贫下中农当村长书记就能起到地主同样的作用，结果就是贫下中农更加贫困，甚至饿死了几千万。饿死几千万是什么造成的？不是因为枪毙农地主。枪毙地主造成的后果是啥？枪毙地主造成的后果就是乡绅阶层全部消失了啊！造成饥荒的原因是集体化，集体化造成的饥荒啊，造成的饥荒。这件事情在苏联也发生啊。苏联本来有大量的农地、农业啊。但是因为什么？因为集体农庄、集体化，集体化运动最后导致苏联自己粮食不能自己，要进口粮食，这非常可笑啊！说明什么？说明社会主义养不活人民啊！观点：农业户口、农村户口就是中国的奴隶基层，我就是农村户口，不是农业户口，和奴隶没区，不太。和农历也不太一样，奴隶还有奴隶主兜底，农民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农村人口究竟属于什么，农奴啊，啊，农奴啊。观点，我弟弟就是干了几个月保安，攒了几三万块钱，就会农村躺平，在家花不了多少钱啊。OK， 观点，城市干部为了自己维稳 KPI。想把失业人员赶回农村，县城农村干部同样为了自己维稳 KPI， 不想让失业人员回农村。在如今的政治氛围下，这个矛盾无解。说得好，就是这样，这是这样的啊。观点，不许返乡又找不到工作，还被拖欠工资，中共就不怕他们在城里搞事吗？就是他在城里就是。城里就是 搞事。他们在城里就是李自成啊。情况大约十年前，在上海，我家的保姆想给女儿报名上学，上学需要所在地的居住证明，可她租住的地方是郊区农民把自己的房子隔出来很多间，其中一间开不了任何证明，无奈借用我家地址给她弄了份租约。当他凭着这份租约去居委会开证明时，居委会的人说，看他样子就不是租在这一片的，硬要他交了1000多块钱现金才给开证明。被政府城市抛弃的同时还要割肉饮血，就是欺负他，1000块钱要他交钱就欺负他，钱还不知道谁给谁拿走了。情况连华中的农村老人都过得那么辛苦，华中古称江南鱼米之乡，现代医疗技术让人寿命变长，制度跟着改变，社会要给老人最低生活保障。当然秦华是98年，目前做农民工，这个工地干几天那个工地干几天，工作劳累的同时心里也是担心拿不到工钱，感觉这一生也就这样，结婚生娃都是奢求，心里更担心未来会不会60岁像那些初代农民工一样被这个社会抛弃。情况农二代的我虽然也通过努力在北京生活，在公司做白领，但这个城市却处处设置限制条件给我们这群人，后代上学必须满足各种条件，生活区内上社保啊，买房等等，以后退休费依然要满足各种条件啊，还有各种潜规则，40岁左右找不到工作，感觉需要不停的奔跑才能好好的活着。这不是农民工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人的问题。你必须一直在奔跑，你就好像踩在火烫的钢板上一样，你要不断的往前跑，否则你停下来就会灼伤。观点农民工的悲惨，不知在于自身，而且是整个家庭。对于留在农村的农民工的父母，最后的结局很多人是靠着药儿子啊，药儿子喝农药，神儿子上吊啊，来了结自己无多的生命。自己的孩子在外打工，不可能回来照顾父母。有很多人的孩子在建筑工地或者是煤矿已经死了，农民工的妻子也跟着进工地，讨着一样没有未来的生活。很多是各奔东西，所以社会不只吃了农民工自己，也吃了他的整个家庭，一点残渣都没有。情况台湾的施工价有很严格的规定，钢管支撑架需要符合 CNS 4750规定，一定规模以上，还要有结构技师应力计算签证。就算这样，台湾施工架的植栽还是经常发生。台湾目前用竹架的应该只剩下庙宇维修跟装设电梯时的电梯坑内架，其余没见过竹架。香港用竹架用了好多好多年，现在还在用啊。香港竹架问题并不大。刚才那个安全师讲的，其实竹架着火并不多见啊。观点中国很多超高层住宅万一火火灾无法想象，是的。情况一张普通的滤网只要50元，阻燃功能的滤网需要90元，成本提升将近1倍。有阻燃功能的外网被太阳晒之后 会变得很脆，只能使用一次就要扔掉。而那些很容易着火的普通外网，维修完一次以后还可以回收，持续的用五六次，所以这次进一步的拉开了成本差距。明白了啊，明白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